在事儿上，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加尼王十八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也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华说的。”耶利米说：“耶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纳灭必来见你，说我在雅士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力。”我叔叔的儿子哈纳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力，是你当属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纳灭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平了17舍客勒银子给他。我在器上画牙，将器封针，又请见证人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针的那一张和场桌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纳灭和画牙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哈马马拿，交给马西亚的儿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风筝的和场着的两张器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好，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呢，可以说是耶利米书最整卷书的很重要的灵魂，可以说整本的耶利米书刚才那一段呢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段。等一等，我想如果明白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它是那么重要。那么首先呢，我要稍微说一下这个故事到底耶利米做些什么。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给大家看为什么我们给大家这份讲义。那么我慢慢等一等，我想我们会清楚。那首先呢，我想我先说明一下，就是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在西底家第十年，西底家第十一年，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就沦陷，所以就在兵临城下的时候，耶利米呢就被关在护卫院里面，可以说被软禁。那么这个还没有到，可以说是耶路撒冷快沦陷，所以这里说是西底家第十年，所以就在沦陷前一年。神的话呢，就临到耶利米。 为连利米，那这就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呢就打发人就告诉他，耶利米呢要在雅士都呢要买一块地。大家都在雅士都呢是一个祭司的城。那么到了兵荒马乱的时候呢，不是买地的时候，应该是卖地的时候。可是神告诉耶利米说，你要把那块地把它买下来，而且呢要花17舍克勒。最后呢他果然花了17舍克勒，就把那块地就买下来了。好，那么首先呢是画临到耶利米，但是后来耶利米就清楚了，他说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所以你知道耶利米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常常能听见那微笑的声音。所以尤其是兵荒马乱，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城要沦陷以前，现在呢神叫他做一件事，这件事情是违反常理的，明白吗？如果微小的声音合乎常理，我们容易接受；如果微小的声音刚好和我们的常理是相反的，弟兄姊妹，你很难很难顺服他。那现在为什么神叫耶利米要去买那块地呢？有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在这个以前，神老早就告诉耶利米说，你要去告诉他们，70年以后，以色列人他们要回。刚开始耶利米所知道的就是北方有一个像热开水的锅一样，北方有一个很大的强国要来侵略以色列，这是最早的。那慢慢慢慢的到了经过了19章，到了20章的时候，耶利米慢慢看得很清楚了。那么最后呢，你看以色列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掳多久不知道，只知道要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慢慢慢慢的耶利米就看得很清楚，到了25章，你就知道说他们要服侍巴比伦70年。那服侍70年以后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耶利米还不很清楚。所以一直到了29章，那么那个时候他去写信给那些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说，你们70年以后要回来，神要把你们带回来，因为神不是降祸的神，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使你们幕后有指望。所以可见呢，前面一段的工作是神在那里拔出，在那里拆毁，但是70年过了以后，神要重新的建立他们，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了，那么这些话都是神告诉耶利米的。那么如果耶利米他真的相信神的话，他才能传那个话的。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传一个话他自己不相信，对不对？你如果告诉大家说70年以后以色列人一定要回来，那么好了，70年如果回来的话，那么好，雅士都一定要重建，伯利恒一定要重建，耶利撒冷要重建，那么那个时候呢，那很记得，如果现在你买了那块地，现在可以说买地是最便宜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在抛，把地都抛出去，应该是最便宜最便宜的时候。那么到时候呢，你若凭着信心70年以后回来的时候，你不一定得到那块地，但你的子孙可以得到那块地，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耶利米，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话，你真的从心里相信说70年以后会回来，那么你一定会买那块地，明白吗？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神要让耶利米他不止里面深处听见神的声音，而且也愿意为着他所说的话付上代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主说话的代价，明白吗？许多时候传话的人根本就不相信神说那些话，他在那传当然没有能力，当然没有力量，但耶利米不是。耶利米说，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所以他就顺服了。顺服以后呢，第9节他说，我便向叔叔的儿子哈纳面买了亚拿图那块地。那不光买了那块地，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花了17舍克勒买了那块地。那么然后呢，下面从第10节开始圣灵就描写，那么 怎么你买了这块地以后还要做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这个等一等你就知道，这个对我们明白圣经太重要了。所以现在我们继续看第十节，不要忽略它，因为这个好像是那个时候的规矩，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懂了那时候的规矩，然后我们才能读圣经才读得明白，我们读启示录才能读得明白。否则的话，等到那个启示录你读到说有一个书卷，明白吗？里外都满着字，没有谁配展开那个书卷，你就不知道那个书卷指的什么来说的。所以这里就是个很重要的暗示。所以如果明白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到底启示录是讲什么的。所以现在我们看看第十节，我在器上画牙，将器封尘。所以可见买了这块地以后，一个地契，这个地契怎么办呢？一定要把它封起来，把它封起来。这个封呢，其实就是启示录那个七个印的印。那个印呢，我们普通以为是印 stamp， 其实不是，是 seals。意思就是说，那个书呢是把它封起来的，好像封条把它封起来一样。所以你要这个地契呢，现在一定要把它封起来，用封条把它封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知道说，那个时候的他们的习惯是怎么做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请了见证人来，然后用天平呢将银子平给他，十七十个了给了他。那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证的那一张和场着的那一张，那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纳面和画押做见证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就交给谁呢？交给巴路。那记得啊，巴路是个书记，巴路是个文士，所有神给耶利米的话都是耶利米传给巴路，巴路写下来的。所以耶利米书要记得，凡是你读到他，那一定是巴路记得。我那就是表示耶利米口述给巴路的，明白吗？所以你要知道巴路在整个耶利米书里面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他可以说像书记一样，他可以说像秘书一样，凡是耶利米说的话他就一五一十的把它写下来。那现在呢，他还做一件事，就是他做个见证人，那么就当着他们的眼前，耶利米就嘱咐巴路。所以你看这里，我这一段又是我，所以我们这二十六章到三十六章是我跟他混合在一起，这样的一段的话。我就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筝的和场桌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为什么放在瓦器里呢？因为有一天可能耶路撒冷烧掉，这个瓦器多半放在一个地方，放在哪里呢？等一等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放在哪里，只知道放在瓦器里。那放在瓦器里，就是说万一有一天他们放火烧这个殿也好，放火烧这个地区也好，烧耶路撒冷也好，那起码那个地契呢还保留着。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等到七十年以后，当然耶利米已经不在了，那现在耶利米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明白吗？现在你就要问说，这个地契上面是谁的名字在上面，谁的名在上面？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啊，我们还是不是很清楚。那现在我们现在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36章，就有一些的眉目了，我们好不好？那么你读到36章要注意了，36章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约雅敬第四年。再说弟兄怎么记得哈，约雅敬是法老的傀儡，西底家是巴比伦的傀儡，他们总共都是11年，十一年以后就亡国了，明白吗？所以约雅敬第11年，我们的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是第二次，那是很轻，那大部分那次就约雅敬就被掳去了，所以那是约雅敬的11年，那西底家的又是11年，明白吗？ 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神要耶利米去买地是什么呢？就是王国，就是西底家十一年前一年。那么36年呢，刚好是第一个十一年，就约雅敬的十一年第四年。那这中间当然又隔了好几年好几年。可是呢，那个时候啊，一些习惯经过这十几年没有多少的改变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36章呢，就慢慢可以给我们看见这个32章那个背景是个什么样的背景。好，所以现在呢，我们稍微把36章稍微复习一下，因为这里面呢有一些很重要的背景，那么让我们能够明白那个时候到底耶利米是怎么把地契放在瓦器里面的。好，那首先呢，我们看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将你所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的话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一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所以根据这个，我们大概知道是这个前面25章说的。然后呢，你看见吗？好，所以呢，第四节，所以耶利米就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洛，记得巴洛是尼利亚的儿子，你只知道就这么一个巴洛，否则很多巴洛有不同的名字，就是尼利亚儿子，所以巴洛呢就。